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23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和美国今天开始互征16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中国将向世贸组织状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措施。美国两家航空公司取消两条直飞中国的航线。特朗普对科恩律师认罪作出反应。日美首脑通电话，敲定9月举行会谈。普京宣称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适得其反且毫无意义。网传中国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在关押中逝世引发关注。上海一男子杀妻冷藏3个月，今天被判处死刑。委内瑞拉经济崩盘，上百万人出逃。巴西北部继续发生反移民的抗议活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与中国今天8月23日开始互征16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加上之前在7月份双方已经互征的340亿美元关税，共涉及双方1000亿美元的商品，双方各自500亿美元。昨天在华盛顿开始的中美贸易谈判，由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与美国副财长马尔帕斯出面对谈。在这个谈判的启动之前，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这次谈判会取得什么重大进展。他向路透社表示说，中国被惯坏了，在太长时间内得到了太多的东西。特朗普留下的后手是再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该计划在美国国会进行听证。美国今天对中国商品征税的内容仍然是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内容为主。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是这一次征税的最大输家，被征税的半导体商品价值超过60亿美元。中国制造2025计划主要涉及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天、航空设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档数据控制的机床、电力装备、农机装备、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设备。特朗普要求中国政府彻底改变在知识产权、工业补贴及税务结构等方面的做法，否则他威胁将每年对中国5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这等于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美国对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关税在今天生效之后，中国官媒新华社宣布，中方对美方大约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于8月23日12点01分正式开始实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今天23日表示，中方将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征税措施。他还抨击美方一意孤行，并声明中国将对美国加征关税继续做出必要的回击。美国两家航空公司取消两条直飞中国的航线，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近日，美国航空和夏威夷航空相继宣布，将于10月份各自取消一条直飞中国的航线。美国航空发表声明称，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不断上涨，公司计划削减低利润甚至是无利润的航线，其中包括往返于芝加哥和上海的直飞航线。这是该公司今年第二次取消中美主要航线。五月份，美国航空宣布于十月停止芝加哥与北京之间的直航。另外，夏威夷航空公司也表示，决定在今年中国十一黄金周假期后，停飞一周3班的火奴鲁鲁至北京直航。 夏威夷航空官网显示，火奴鲁鲁北京是该公司唯一一条直飞中国的航线。有分析人士指出，当此美中贸易战开打，美中关系紧张之际，两家航空公司停飞中国航线，不排除有政治因素。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在美国航空、夏威夷航空之前，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美国主要航空公司都减少了往来中美之间的航线。中国在四月份施压44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将台湾标识改成符合其一中原则，四家美航在期限最后一刻才进行修改。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私人律师科恩本周二认罪，并指证说他曾应特朗普的要求向两位女士支付封口费，旨在影响2016年大选时的选情。对此，特朗普总统本人和白宫分别在周三作出反应。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特朗普总统前私人律师科恩本周二认罪，接受了两项政治现金和多项税务犯罪的司法指控，并表示他因特朗普要求分别向两位与之有关系的女士支付了13万美元和15万美元的封口费，旨在影响2016年大选时的选情。这对司法缠身的特朗普总统所造成的影响形同燃眉之急。特朗普总统本人当地时间周三在推特上发表推文反驳，指责科恩撒谎，白宫发言人也就此作出反应。本台法广在华盛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传来了白宫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录音片段。美国白宫女发言人桑德斯用美语说，我不要进入细节，但我能向你们保证，如同总统多次所述，他没干任何坏事，没有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不是因为科恩认罪就可以任意说总统卷入了。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指出，总统没有受到正式指控，因为法理上禁止这么做，但如果相信其前亲信的誓言，他确实卷入了这桩案子。白宫现在的策略是要诋毁科恩，缩小影响，甚至否认指控。不过科恩的辩护律师表示，科恩还有其他让白宫尴尬的东西要揭露。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日本与美国首脑互通电话，双方敲定在九月份举行会谈。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首脑通电话，敲定九月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2日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两首脑在电话会谈中敲定在九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举行日美首脑会谈。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两首脑会谈后指出，两首脑在电话会谈中决定在联合国大会上见面，以继续同盟国之间的重要对话。两首脑还在会谈中一致认为，为实现朝鲜无核化和废弃弹道导弹，将努力促使朝鲜为完全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采取具体行动。双方还细致地磋商了今后的应对方针。鉴于特朗普政府近期将再次派遣国务卿蓬佩奥赴朝，安倍再次要求美方为解决悬而未决的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提供协助，特朗普回应称将继续按日本的想法切实给予协助。会议是由美方提出要求后进行的，整个会谈持续了约40分钟。据在现场者透露，汽车关税和农业等日美贸易问题未成为议题。 安倍22日晚结束在山梨县明泽村别墅的暑期休假返回东京，他在宫邸与特朗普举行了电话会谈。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在索契表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适得其反且毫无意义。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针对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美国的举动适得其反而且毫无意义。普京在俄罗斯黑海度假胜地索契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记者会时说，制裁是适得其反毫无意义的行为，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美国财政部8月21日以规避或违反美国制裁禁令为由，宣布对与俄罗斯相关的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被制裁的对象包括两个涉及俄罗斯的实体和两名个人。美国财政部根据美国针对恶意网络行为的法规，指责他们规避美国制裁禁令，为一个已经受到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实体提供协助。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曼德尔科日前表示，美方可能对俄罗斯施加更多的经济制裁，如果俄罗斯不停止有关的恶意活动，美国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过去几年来，美国政府曾经以克里姆林宫干涉乌克兰内政、试图影响美国大选以及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禁令为由，对俄罗斯的实体施加了制裁。俄罗斯官员坚称，美国的惩罚性措施并未对国家经济造成任何重大影响。然而，美国对俄罗斯寄出的最新一波制裁措施确实造成了卢布的贬值，而且卢布对美元以及欧元的汇率曾经一度逼近两年来的最低点。另外，普京在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表示，北约的军事基础设施逐步扩张，正向俄罗斯边境转移，而这一联盟的军事装备和人数以及在俄罗斯边境附近展开的军事演习次数也在提升。俄罗斯正关注北约的一举一动，并特别指出美国的导弹放鱼系统靠近俄罗斯，令俄方必须做出回应。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中文推特网络8月22日传出消息说，中国富豪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在关押中逝世。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引发外界的重大关注，因为肖建华被认为是中共高官发财的白手套，被卷入高层权力斗争，知道很多内情。一位名叫余英的网民8月22日在推特账户上发文说，才49岁肖建华走好。海外博讯网说，试图求证这个消息，得到的反馈是未有此事。该网还表示，肖建华卷入深层太深，活着出来才是新闻。肖建华在不被捕之前曾躲在香港多年不敢回国，但是在2017年初的春节前夕，他被北京当局从香港秘密绑架回国，囚禁在不为人知的秘密地点，未经过司法公开审查的程序。肖建华在2014年曾向纽约时报透露，他曾经帮助习近平家族处置过有关的资产。他还被指在2006年曾为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注册资本33亿元的公司，用来收购山东的鲁能集团。肖建华生于1972年，是山东肥城人，是中国明天系掌门人，而明天系拥有数家在中国上市的公司及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公司，曾经是中国数一数二的资本操作代表。据维基百科介绍，肖建华是加拿大籍公民。上海一名男子因为杀妻冷藏冰柜三个月，今天8月23日被上海第二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此男子名叫朱晓东，今年31岁，他被指控在2016年10月17日将其妻杨丽萍掐死，然后藏尸于家中阳台上的冰柜当中。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接下来请听由凤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周四再度升级，双方对16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互相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星期四开始生效的措施将双方自今年7月起互征关税的范围扩大到了500亿美元的商品，后续还将会有更多的措施等待出炉。中国商务部星期四公布的一项声明说，美国在执行新关税上一意孤行，中方坚决反对，不得不继续做出必要的回击，并且说将依照世贸组织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提出法律挑战。七月以来，美国已经开始向中国的34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之后决定向价值160亿美元的其余中国输美产品延展这一关税措施。中国则将对美国的产品施展同等的反击性的关税征收。截止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向650种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主要影响到美国的农业、食品业、石油、塑料和化学产品工业，其中要数美国的大豆产业受到的打击最严重。此外，还有牛肉、猪肉、鱼类、数十种水果和坚果。中国还向美国的汽车制造业、混合动力电子车辆、山地车、鱼子酱、威士忌、摩托车、橙汁等征收关税。新一轮关税生效之际，正值中美双方高层官员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6月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贸易会谈。会谈由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和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主持。6月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曾经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北京会晤，但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对于此次新一轮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他对会谈取得进展不抱太大的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一开始了为期6天的听证，就特朗普总统向更多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征求意见。特朗普计划再向总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路透社报道说，特朗普的强硬立场令北京不安，并引发中共高层对特朗普处理贸易战举措的批评。特朗普曾经威胁说，除非中国政府同意彻底改变其知识产权做法、工业补贴计划以及关税结构，并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否则美国将对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这相当于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总额，该金额将远远高于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金额，这令人担心中国政府可能考虑其他报复性的措施，例如让在华的美国企业的日子更难过，或者允许人民币进一步走软来支持本国的出口商。中国政府则否认了美国方面有关其系统性迫使美国企业不公平转让技术的指控，并称中国的做法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团赴美，于本周三和周四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的美方代表团进行了部级的磋商。相较于此前的谈判阵容，此次的磋商级别略低，但却是时隔两个月后的重新磋商，被视作是双方试探性的交流与诚意的表现。路透社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尽管各方对正在进行的中美磋商结果期待不高，但还是为这场僵持已久的贸易摩擦带来了一丝回暖的信号。多位了解情况的中国官方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未来依旧存在不确定性，不过双方有谈话有接触就是进步，而持续多月的关税加码和喊话僵局也让高层越发认识到国内深层的问题与短板。一位接近商务部的权威人士称，现在是边打边谈的节奏，这次谈判的官员虽然级别不高，但依然代表了两国政府，无论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至少恢复磋商本身就说明双方态度在转变，并不希望贸易战继续升级，尽量通过磋商去解决分歧。还有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表示，中国需要通过制度改进以解决他国的关切，与此同时 持续的贸易争端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经济自身更深层的问题。这些或许在以往并不起眼的问题，已经在贸易摩擦中逐渐显现出来，也更受到官方的注意和重视。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美国和中国在华盛顿启动为期两天的贸易谈判，旨在平息不断升级的贸易战。目前，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因为中国政府正努力防止经济增长陷入滑坡。中国政府已经尝试了多种措施，以便在短期内增强经济，包括放松信贷管控，鼓励加大放贷和支出，尤其是在高速公路、铁路和其他高成本政府项目方面。但许多经济学家警告说，上述行动长期而言可能削弱经济，这是因为中国自2009年应对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债务负担急剧增加，而贸易战可能促使中国政府推迟债务重组。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今天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几乎都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陷入了司法漩涡的消息。解放报的头版指出，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到来之际，特朗普的两名亲信在周二这一天几乎同时吃了官司，让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两名亲信分别是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和他的竞选团队主任保罗·马勒福特。科恩承认了八项指控，其中对特朗普最不利的就是他在竞选期间向和他有染的两名艳星支付了封口费。马纳福特被判定八项银行和税务欺诈罪名也成立。报道指出，马纳福特落网与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的调查通俄门有一定的关系。报道说，科恩和马纳福特双双认罪，巩固了穆勒的调查。而一年以来，穆勒领导的团队一直想搞清楚特朗普的竞争团队和俄罗斯人之间可能存在的一些关系。在两名亲信承认有罪以后，特朗普会不会也遭到传讯呢？解放报指出，就在科恩和马纳福特被定罪前几个小时，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他没有排除自己去回答特别检察官问话的可能性，但他担心他在宣誓后所做的回答可能会被用来指控他做伪证的证据。特朗普说，如果他说的话和前 FBI 的局长科米不同的话，穆勒一定会倾向于相信科密，因为他们是好朋友，而认为是特朗普在撒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顾问诺曼·艾森在接受《解放报》采访时认为，特朗普政府是美国有史以来最腐败的。他指出，今后将有更多的特朗普的亲信遭到调查，包括他的儿子和女婿等等。针对同一主题，《费加罗报》的报道认为，科恩这个特朗普的前亲信可能会导致特朗普遭到弹劾的命运。51岁的科恩去年还在电视上为特朗普进行辩护，扮演着看家狗的角色，但是现在他要把他所知道的有关特朗普的所有事情全盘托出。《费加罗报》详细报道了这位读着特朗普的畅销书《交易的艺术》，同时幻想着和自己的偶像一样能够拥有巨富的中学生，到今天成为可能中断特朗普政治生涯人物的历程。这个美国式的故事足以让读者们感慨人生的无常。今年法国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都和经济有关，《费加罗报》关注的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周四，美国和中国分别开始实施针对对方的总额为320亿美元的关税惩罚措施。费加罗报算了一笔账后指出，美国首先开打中国紧随其后的这场贸易战爆发以来，两国实施的关税制裁涉及到的金额累计达到了1000亿美元。对于这场贸易战的后果，报纸估计出口减少1000亿美元，给全球贸易带来0.5%的损失，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因此下降0.1%到1%。 0.3%，对美国今年的负面影响要小一些，但是后果将在明年更加突出。特朗普还曾经威胁，如果中国不对其被控盗窃知识产权、工业补贴和关税政策进行大幅修改的话，就将不惜对中国每年出口到美国的价值5000亿美元，也就是几乎所有的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在无法对同等多的美国产品进行对等措施的情况下，可能会采取一些其他的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让在华的美国企业日子不好过，或者是采取货币贬值来让出口保持竞争力的措施等等。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日前告诉媒体，美国手中的牌要比对手多，美国的经济也更强大，这些中国都很清楚。他还预测中国不可能长期的继续采取和美国同样的制裁节奏。经济类的报纸《回声报》今天关注中国的股市从今年年初以来不断下滑的局面，指出沪深300种指数在今年1月份出现了大幅回升后，好景不长，到目前已经缩水了 26%， 而与此对应的是华尔街的股市目前正处于巅峰时期。究其原因，回声报认为中美之间贸易战的阴影凸显，投资者的担心也在股市上表现了出来。与此同时，人民币受到压力在不断的下滑，这也可能会导致资金的不断外流。文章认为中国股市的未来取决于中美的关系。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则认为中国企业盈利小的弱势也影响着这些企业的股市评级。费加罗报的经济版报道了中国小米手机销量大增的消息。该公司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季度增幅暴涨了 70%， 达到57亿欧元，两个季度盈利18亿欧元。但是这个比预期优异的成绩让香港股市反应频频。小米的股值目前是每股 17.68 港元，仅仅比7月7号在香港挂牌上市时多了不到一个港元。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长春强生疫苗事件内幕的不断揭露，以及一系列类似事件的不断发生，继续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国食品医药业问题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在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黑心疫苗案震惊海内外之际，多地有传出多种儿童接种过期疫苗，而广东河南亦爆出特大假药案，其中广东佛山警方捣破假药工厂，缴获大批假冒减肥药，不法之徒竟将可对肾脏、心脏等功能造成损害的脱水药包装成减肥药出售。而河南省郑州则查获6吨各类假药，包括孕妇服用的叶酸等，其中不少已流入市面，而假药的胶囊内使用面粉填充。事实上，内地假药臭名远扬，世界卫生组织指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假药集散地。从壮阳药到抗癌药，从口服剂到注射剂，从中草药到西药，从国产药到进口药，没有不能造假的药品。从乡村诊所到城市保健品店，从网上药店到连锁大药房，没有不卖假药的省市。而内地黑心食品假药屡禁不绝，除监管严重缺失，也在于司法放纵。内地刑法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要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刑罚可处于死刑，但实际上只要假药没有直接致人死亡，涉案罪犯多被从轻处理，只要不食死人，成为不法之徒大发黑心财的安全底线。香港信报的社论说，三鹿集团生产的不是假药，而是毒奶粉，祸国殃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30万婴儿患上肾结石，11名死亡，婴儿之中不排除有6名与食用毒奶粉有关。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在2009年被判无期徒刑，但据法制晚报近日披露，田文华已悄悄获3次减刑，无期徒刑变为有期徒刑，将于2027年出狱，原因是狱中积极参加学习教育和劳动改造云云。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之前两次减刑皆没有公布消息，这次要不是法制晚报报道，外界恐怕仍然蒙在鼓里。疑惑极深的三鹿集团主脑尚且三次减刑，其他不法之徒与失职官员受到宽待自然是常态。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及其他涉案人等现已被捕，然而对照有田文华接二连三或减刑的消息，究竟黑心疫苗案将会怎样处理？过期疫苗事件又会不会继续查明真相？假药泛滥的现象是不是严肃看待？内地民众少不免忧虑，严厉打击不法之徒仍然流于空谈。依法治国最重要的其中一环是禁恶惩奸，既然是猛药去疴，那么该除恶务尽，容不得奸商与贪官有任何生存空间。若然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太低，无异于变相鼓励逐利之夫以身试法。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另一篇评论说，黑心疫苗事件震惊神州大地，越来越多的黑幕爆出，真相越来越触目惊心，除了监管形同虚设，祸根则在官商勾结政府贱卖国企。据媒体披露，内地多家知名疫苗名企基本上都是靠贱价吞并国企起家，因为民企根本就不可能拥有疫苗技术。今天中国的疫苗产业技术积累主要来自国企，来自国家几十年巨额的科研投入，这本是全民的财产，却在所谓改革中被私人资本收割并谋取暴利。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官商勾结不断升级，逐渐形成中国式权贵寡头，不仅操纵政治人士，甚至决定国家经济命脉。当中不乏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乏首屈一指的超级富豪，不乏有被媒体捧为神话般的奋斗史，但结果个个都是经不起调查的纸老虎。所谓传奇神话，所谓迅速崛起的富豪和成功人士，不外乎都是靠银行贷款，靠侵吞国有资产，靠资本市场的坑蒙拐骗和圈钱暴富，但所有的风险却由全社会买单。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当局兑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承诺，却还要让大部分人生活在黑心疫苗的恐惧中，不得不说是国人的悲哀。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与中国今天开始互征16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中国将向世贸组织状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措施。美国两家航空公司取消两条直飞中国的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科恩律师认罪作出反应。美日首脑通电话，敲定九月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美国对俄罗斯制裁适得其反，且毫无意义。网传中国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在关押中逝世，引发关注。上海一男子杀妻冷藏3个月，今天被判死刑。委内瑞拉经济崩盘，上百万人出逃。巴西北部继续发生反移民的抗议活动。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瑞迪编播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深陷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委内瑞拉政府近日推出多项重要改革措施，从发行新货币到提高最低工资，从放宽外汇兑换限制到改革石油价格定位，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挽住这个原本富裕的石油大国经济崩溃的步伐。但从不顾艰难与危险而不断涌向周边国家的难民数量来看，委内瑞拉人对国家经济走出危机已不抱太多希望。事实上，几年来，这个坐拥世界上最大石油储量的国家经济一路滑坡。十年间，石油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已经从原来的 96% 折损一半有余。2008年，委内瑞拉日产原油320万桶。 十年后的2018年7月，日产量已经跌落到只有140万桶。严重依赖石油收入的国家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已经达到国民生产毛值的 20%， 外债高达1500亿美元，而其外汇储备只有90亿美元。具体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委内瑞拉货币一路贬值，物价直线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8年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100万。换句话说，也就是物价要上涨10000倍。普通人的日常购物要以百万计位，日常用品价格几乎已经是天文数字，有些商家甚至已经懒于点数以百万玻利瓦尔计价的票据，改用对钞票称重的方式。与此相伴而来的是日用物资严重匮乏。一家大学的调查显示，由于食品匮乏，2017年委内瑞拉人平均体重减轻了11公斤。在2017年的调查中，委内瑞拉人在2016年体重平均减轻8公斤。委内瑞拉经济严重衰退的信号可以说已经数不胜数。为了稳住经济崩溃的步伐，马杜罗政府连日来不断推出改革措施。一是发行新货币，新货币取名主权玻利瓦尔，与此前运行的强势玻利瓦尔相比，币值一下子减少50。新货币本周一起投入市场运行，最大面额为500主权玻利瓦尔，相当于旧币5000万玻利瓦尔。本周二，政府又宣布新措施，决定将货币相对于美元贬值 96%。 不过贬值后的新货币不再随美元浮动，而是以该国在年初起发行的国家加密货币石油币定位。这是世界上首次有国家以虚拟货币作为国家货币的定位标准。与此前风行一时的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不同，委内瑞拉的石油币币值不随市场投机影响而浮动，而是以委内瑞拉石油每桶价格定位，因此币值相对稳定。目前一元石油币相当于大约60美元，3600主权玻利瓦尔。政府同时放松了对外汇兑换的限制，但民众只能将手中的美元去指定银行换成本国货币，而不能去购买外汇。各银行机构只能将手中的美元卖给中央银行。美元兑换也可以通过网上竞卖完成，卖出美元不设限，但个人购买美元限制在每月500美元。马杜罗政府宣布的另一项措施是自9月1日起将最低工资提高34倍，也就是从目前的大约52个主权玻利瓦尔的水平提高到每月1800主权玻利瓦尔。提高幅度的数字同样惊人，为3000%。为了增加流动性，马杜罗政府还计划提高国内汽油价格。委内瑞拉最不缺的物品可能就是汽油。目前，委内瑞拉国内汽油价格一直是全球最低。如果在黑市上换得1美元，委内瑞拉人可以用它来购买将近700万升汽油，但却只能购买 1.5 升可口可乐。自9月起，将只有持有所谓国民卡的委内瑞拉人可以继续享受由政府补贴的油价，没有这张卡的人将按照所谓国际价格付钱，但政府没有具体说明所谓国际价格如何定义。这些新措施能否真正拯救委内瑞拉的经济呢？委内瑞拉人以及各方分析人士多有怀疑，反对党及工会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起来抗议，企业主组织也已经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因为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意味着企业成本提高，工会担心会出现大幅裁员潮，企业主组织则担心不少企业将不得不关门停业。至于作为新货币依托的石油币，该货币不在任何国际交易平台上运行，而美国则自其问世起就禁止石油币交易，而新旧货币将并行运行一段时间，天文数字的价格调整在新旧货币间的转换恐怕也需要颇费一番计算。新措施对委内瑞拉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可看出端倪，但持续不断涌向周边国家的委内瑞拉人足以显示他们对本国经济已经不抱信心。尽管大批委内瑞拉人涌入，近日在巴西境内引发排外暴力，但委内瑞拉人似乎宁愿面对未知的未来，也要逃离看上去万劫不复的经济危机。以上是今日经济。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倪楠编播的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倪楠。中美贸易走势莫测，由广东、香港和澳门为主要架构的粤港澳大湾区愈发成为了欧洲跨国企业的宠儿。今年的夏天，由三地政府主办的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投资环境推介会在巴黎市八区四季酒店举行。本次会议由中欧各行业人士、政府人员等约150多人参会，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晓俊，以及前一天刚刚和法国外长会面，向法国方面推介一带一路和大湾区发展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和广东省副省长欧阳月民，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席张祖荣等人，对于人口6600万、去年 GDP 和韩国持平，并且拥有世界前十名集装箱港口当中的三个的该湾区做了介绍。中广和欧洲部行政总裁、苏伊士亚太等区域副总裁、施耐德电器国际事务总裁以及护照激光防伪科技公司苏雷士创始人等企业家到场。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国家战略当中的重要一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组成，被中国政府放在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洛杉矶湾区以及东京湾区三个世界级湾区之后的第四个世界级湾区的地位。和纽约、旧金山以及东京湾区不同的是，粤港澳9+2大湾区内部政治制度不同，内部产业梯队结构相对均衡，并且拥有中国中央政府规划纲要的支持，将催生互联网、金融、港口物流、智能科创、地产等领域的发展机遇。在会上，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吴晓俊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粤港澳大湾区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对外开放的新的窗口。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产品销往中国，也欢迎更多的法国企业到中国去投资兴业。
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主席张祖荣表示，
Working towards becoming a world tourism leisure center and a commercial trade。
澳门现在是正在朝着成为中国和世界葡萄牙语国家的贸易对接中心而努力着，这也就是特区政府规划的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目标。中心具体指的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而平台则说的是中国和葡萄牙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的平台。鉴于澳门和葡萄牙的历史渊源，澳门将致力于扮演好中国和葡语国家之间的桥梁角色。
In Franc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peaking Portuguese.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The concept of the Bay Area, of course, emerged from a very important statement made by the leaders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已经提升到了中国国家战略规划的层面之上，这一概念要追溯到2014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了湾区经济。2015年中国国家发改委联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商务部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一文，这份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及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的湾区合作，也将大湾区建设提升到了一带一路的高度之上。此后2016年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当中纳入了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字眼，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跻身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地位上升至中国国家战略层面。当年三月份，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工作报告中曾经表示，要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强化中国内地对港澳的合作。同时他也明确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当中的重要地位。 广东的三大自贸区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将成为广东和港澳之间的合作枢纽。同时，中国中央政府自然会大力支持泛珠三角区域间等合作。与世界级湾区竞争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粤港澳湾区必须优化资源，突出地区的优势竞争力。中国目前除了粤港澳大湾区之外，还在筹划着长三角和京津冀。在这些地区的建设当中，粤港澳大湾区有着三点重要的优势。第一，中央政府的高度支持。首先，中共十九大期间，习近平曾经表示支持粤港澳地区政府引领的地区发展与全国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而李克强也再次提到重点发展粤港澳以及内地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并宣布大湾区的规划纲要将会很快出炉。其次，2017年7月1号我上任的第一天，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正式签署。前来督察我上任仪式的习近平主席参加了签署仪式。该协议有四个签署方，其中包括我、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始安、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以及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人。再次，虽然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还没有正式出台，但我在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几个纲要关键点，将该区域打造成更加有活力的经济体，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中国内地和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和国际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群。这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目标。可以看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朝着国际高标准来实施的。此外，我们并不想在内部进行过量的竞争，我们希望达到内部双赢，在外与国际其他湾区进行竞争。内部合作的重点，一个是对内打造宜居城市群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对外的市场、金融、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第二个重要优势就是一国两制。单就这一点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就与众不同。香港有着独立的司法体系，在国际金融等领域更具经验，提供一流服务，也有着顶尖的教科队伍。在香港，信息和资本都可以流动畅通无阻。有人曾经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将损害一国两制和香港的自治状态，但我认为两者是可以兼容的，一国两制不会改变。其实对这样的质疑，最有力的回复来自于李克强总理。他在今年两会答记者问时表示，鼓励港澳发展各自的地区经济，并加入建设全国经济的队伍当中，保持各自的高度自治政策。不同国家之间尚且可以进行优质合作，遑论属于同一个国家的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个重要优势就是得到强化的联系。现在我们有三大区域间基础设施建设，有一家法国企业将会参与到建设当中。最后一个重要优势就是粤港澳地区已经有很强的合作意愿。
Hong Kong, Guangdong, Macau, to facilitate the flow of people, good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in the Bay Area.
广东省副省长欧阳卫民则表示，
去年法国和广东货物贸易额达到115亿美元，占中法两国的贸易总额的1/5，双向实际投资达30亿美元。
广东省驻英国经贸代表处首席代表吴克刚则表示，
是美国这个在破坏世贸组织这样一个贸易规则的情况下，欧洲跟中国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应该努力的这个抱紧船。
施耐德电器国际事务总裁吕克雷蒙表示，
la région de la baie est importante pour nous parce que nous y avons localisé beaucoup d'activités.
粤港澳大湾区是施耐德电器法国本土和北美之外的第三个国际事务中心，以香港为跳板，辐射全亚洲。施耐德电器在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一个科研中心、数家工厂和数个物流集散中心。该公司执委会1/3的人员都在大湾区。 像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地方，人口将近7000万，发展非常迅速，自然就产生了科技、集体生活环境和谐等各方面的问题与挑战。这种挑战在集体与环境和谐相处、进行可持续发展方面尤其突出，而施耐德电器在环境、人口集中区域管理模式上具有专业水平，因此我们会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伙伴以及客户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举例而言，建设节能建筑，提供节能高效、全数字化的工业方案，以及像人口差不多和法国持平的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电力输送保障方案等等。施耐德电器在中国拥有超过20年的经验，我们将继续重点关注中国的发展，而粤港澳大湾区所代表的潜力，对于施耐德电器来说，不仅是更多参与中国市场的机遇，也是立足亚洲继续国际竞争的机遇。
Une implication plus importante dans cette région compte tenu de notre présence ancienne et puis je pense compte tenu du potentiel que représente la région pour la totalité de l'Asie et à l'échelle du monde.
苏怡是亚太等区域副总裁贝特朗加缪表示。
L'année, ce que nous constatons, c'est une accélération de la préoccupation et surtout de la mise en place de mesures pour.
上周我去过成都，为苏怡是在那边的一个工业区危险品处理厂揭牌。苏怡是目前还在上海市拥有3个工业品分化厂建设，还在建造当中，我们预计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完工。我们在中国的粤港澳大湾区看到的不仅仅是传统污染处理业的优化，包括垃圾处理、土壤污染处理、河水净化等关键环境问题因素，还有这一领域的人员专业化，以及更多的是地区政府对于管理机制的重视。面对国际企业对于中国环境市场愈发激烈的竞争，苏怡士始终致力于创新。我们也在合作当中看到了粤港澳地区政府对于创新的重视程度。因此，就这一点来讲，我认为苏怡士和中国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创新的良好合作会继续进行下去。
Tous les partenaires que nous avons aujourd'hui, collectivités ou industriels sur le territoire chinois, sont en demande d'innovation et sont prêts à tester avec nous des solutions. Donc je pense que c'est plus au niveau local que l'innovation va continuer à se développer.
如何在体制、法律、国际化方向高度均不相同的湾区打造宜业、宜商、宜居、宜学、宜游的生活圈，各界仍在期待即将出炉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由倪楠为您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艾米为您主持的旅游节目。
听众朋友，不少到访过巴黎旅游的人都带着自己购物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购买世界名牌的目的和使命。法国有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小品牌，但是任何产品加上名牌这个桂冠后，也就是在世界上有了知名度以后，自然也会在价格上体现出自身的价值。精美的商品的高额价格也令不少人要三思而行。但是这个人生中常会遇到的小矛盾，在法国的一个名叫 Val d'Europe 的购物中心 La Vallée Village 购物区里就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购物中心集中了法国和世界上超过100个品牌的产品，常年打3-7折的折扣，有时还可享受折上折，在每年2次的全法打折季期间，折扣还会更高。这个购物村在巴黎的东郊，离市中心大约35公里，交通十分的便利，距离欧洲迪士尼乐园更是只有一步之遥，有多种交通方式可以抵达。从巴黎市中心出发，您可以乘坐购物中心的豪华大巴，也可以坐郊区快线 A 线到达。而购物村的周围充满着美丽迷人的法国乡村的风光，散落在塞纳马恩省地区的中世纪的村庄，也可以满足购物和旅游一举两得的目的。 很多欧美城市都有奢侈品的打折村，巴黎自然也不落后。设立一个奢侈品打折村也是巴黎大区城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欧洲谷是巴黎东部马恩河谷新城的一个区，也是法兰西岛巴黎大区东部的一个居民和商业中心。这也是欧洲主要的旅游景点之一，因为这里有著名的欧洲迪士尼乐园。欧洲谷的发展是法国公共基金和私人基金合作成功的典范之一，这也是同样位于这个地区的欧洲迪士尼乐园公司和法国政府在1987年签署的合作协议的一部分。欧洲迪士尼乐园在1992年4月12号开幕后，已经成为到巴黎旅游观光的游客必经之地，而欧洲谷的购物中心也成为游览迪士尼之后的购物和消闲的另一个好去处。中国的游客熟悉或者是经常听说的这个名为 La Vallée Village 的购物中心，就是欧洲谷购物中心的一部分，位于名为欧洲谷的大型购物中心旁边，也是这个购物中心的延伸，是一个独立的购物中心，由英国的一个公司创立和经营。据介绍，在购物村里有超过120个世界名牌产品的打折店，也有为游客提供的几个就餐的地点，包括星巴克，还有深受游客欢迎的法国 Pierre Hermé 的马卡龙销售店，同时还拥有世界著名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和奢侈酒店供游客休闲。据购物中心的官方网站介绍，这里是一个轻松狭义的购物天堂，提供的是那些通常仅在世界最顶级的购物街才能发现的世界领先的时尚和生活方式品牌，同时全年提供诱人的优惠，在超过100家奢侈品精品店中享受基于建议零售价至少 6.7 折的超值优惠价，既包括那些传统的大牌，也包括一些当代的名牌。为了减轻游客的负担，购物中心也提供贴心的免提购物服务，这里一周7天都开门营业，从早上9点到晚上20点甚至是21点，而这里一年也只有元旦、五一节和圣诞节这3天关门休息。拥有120家商店的购物村虽然可以满足游客的所有的购物欲望，但是要在一天的时间内逛完所有的商店还是有点近乎不可完成的任务，所以需要前去的游客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其中最简单方便的一个办法就是到购物中心的官方网站上查看相关的信息，网站上也有包括法文、英文、中文、日文多种文字供人参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介绍的是巴黎旁边的打折购物中心欧洲谷的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与中国今天开始互征16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中国称将向世贸组织状告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措施，美国两家航空公司取消两条直飞中国的航线，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科恩律师认罪作出反应，日美首脑通电话敲定九月举行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适得其反且毫无意义，网传中国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在关押期间逝世引发关注，上海一男子杀妻冷藏3个月今天被判死刑，委内瑞拉经济崩盘，上百万人出逃，巴西北部继续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听众朋友，我们最后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 General Electric 演唱团演唱的歌曲 Dear à la Gabine。
Tire à la carabine, la crosse nichée dans ton épaule. Tu détruisais cible après cible, c'était définitif et beau. Les éclats de plastique fusaient quand tu pour la peluche, parfois pour le radio café.
France Internationale.